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30日最后一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看世界的局势。世界面临着两场战争，第一场就是俄乌战争，第二场就是近期的美伊对伊朗的战争。这样战争持续没完没了，就是因为谈谈打打嘛。大家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大家都以为大家胜利了。咁今日又有啲好嘅消息传出嚟啦。据称特朗普同普京会谈之后，除咗宣布愿意接收伊朗嘅浓缩铀代为储存之外呢，仲打算喺5月9日佢哋嘅二战胜利日啊，宣布结束呢场俄乌战争。到底系唔系咁呢？我哋放长双眼睇啦，希望系咁啦。另外呢，对伊朗嘅战争呢又系谈谈打打，因为伊朗精神分裂啦嘛，冇一个领导人可以代表得到全个伊朗投降㗎嘛。虽然美方仲喺度选择緊佢嘅谈判对手啊，但系伊朗军方啊革命卫队嗰度就不停咁作出骚扰啊，用极度强硬嘅口吻嚟到警告美国，甚至恐吓全世界。咁啊，由于美军可能睇出咗伊朗嘅底牌啦，你革命卫队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所以特朗普政府都费事同佢倾咁多啊。就喺前几日，即是4月26日啦，远东就4月27日啦特朗普就表示唔会再俾美国团队长途跋涉咁去巴基斯坦同伊朗谈判啊！佢仲强调，如果伊朗要倾，就可以打电话倾。呢个消息一出，国际原油嘅价格就立即飙升。点解啊？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场仗系有排拖啦。军事上，美军已经赢咗噶啦。而家美国对海峡围而不攻，是对美国最大利益的。美国日日都在卖紧石油收钱嘛，而福特号航母群亦都正在撤离啊。如果伊朗咁嘅局势有得佢继续拗啊，最大损失嘅除咗系伊朗政府之外呢，应该就系中共国政府啦。因为中共国两条油路，委内瑞拉同伊朗都被切断咗。咁大家都可能諗得到㗎啦，美国有咁着数，特朗普都冇咁着数啦。咁样嘅结果就好似我哋上几期分析所讲，摆明唔够你打嘅时候就使横手啦。特朗普懂得用美军去斩首伊朗嘅政权，咁调返转，会唔会又有人又过嚟斩首你特朗普呢？结果事实就发生咗。我哋就先讲返特朗普唔同伊朗倾嗰单 case 啦。据消息透露，特朗普喺星期日接受霍士节目周日简报 The Sunday Briefing 嘅采访嘅时候咁话嘅，佢话我掌握住所有筹码，如果佢哋想倾，就可以嚟揾我哋，亦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你知道有电话噶。特朗普仲话我哋有安全通话嘅线路，尽管我哋唔确定所有嘅电话线都系安全嘅，但系我哋有安全嘅线路。如果佢哋想倾，我哋可以倾。 但是我不会派人花18个钟头去面谈。特朗普还说他们知道协议里面必须包含什么，非常简单，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否则就没有会面的理由。特朗普在4月25日取消了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扎纳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他表示他收到伊朗官方提出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提议是不够好，不会给美国团队在路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参加一次空谈。特朗普在星期日的采访之中还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已经导致伊朗无法有效地输出石油，他认为伊朗石油运输出不到去，可能会导致输油管线内部的压力会不断地累积，甚至可能会发生爆裂。这个是特朗普的专业讲法，但是伊朗方面就作出牙刷的回应。伊朗说再过30日这些油管都不会爆裂。有人还发现伊朗各地的油田都正在焚烧石油，来到释出更大的储存空间。监测全球石油运输的海事情报公司 Tanker Tracker 星期日表示，卫星图像证实美军的拦截使到价值 10.5 亿美元的原油货物已经返回伊朗的港口。美军在印度洋查获了价值 3.8 亿美元的伊朗原油，这些货物似乎是正在驶往美国。那即是怎样？即是美国充公了这些货物。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齐前一日就在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总理等人进行会晤之后前往阿曼，不过他周日又回去巴基斯坦，并与巴国官员举行了新一轮的会谈，之后他将访问俄罗斯。据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将会在几分钟之内被摧毁。他认为美国历届政府本应更早采取行动，阻止伊朗的核野心。此外，特朗普星期日还警告霍士新闻，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的良好的对话旨在解决乌克兰的战争。他说，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俄罗斯局势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美伊和谈停滞，国际油价再度上涨。而就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第二轮和平谈判的计划再次陷入停滞之际，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星期一亚洲早上的交易之中一度上涨了2%，触及每桶107.97美元，而最新的报价就是接近120美元。有分析认为油价短期将会触及140美元一桶。根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20%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上周宣布延长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但是就没有讲明达成协议和结束战争的最后期限。特朗普曾经说，没有人知道伊朗方面谁在这里掌权，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特朗普还补充说，伊朗领导层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内部混乱。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特朗普牙齿印多就系人都知噶啦。咁喺4月25日夜晚，特朗普喺出席年度嘅白宫记者晚宴期间，又一次险被追击，疑犯带住枪支、子弹同埋刺刀，企图冲入会场，被特工人员拦截生擒。喺4月26日星期日，即系事发嘅翌日，特朗普向媒体表示，企图喺周六白宫记者晚宴上高攻击政府官员嘅疑犯艾伦系一名病得好严重嘅病人，并透露佢留下嘅宣言充满咗敌基督嘅仇恨。随住调查嘅深入，呢名31岁嘅疑犯嘅专业背景亦都随之曝光。佢嘅高学历同埋激进思想嘅强烈对比，引发咗外界高度嘅关注。目前佢正面临住企图谋杀联邦官员等严重罪名嘅指控。佢从信徒转为极端反基督者。在周日4月26日，一名白宫官员向英文大纪元证实，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警方询问了艾伦的姐姐，她说弟弟经常发表激进言论，并且表示过她想做某件事来到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白宫官员说艾伦亦都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高表现出反基督教和反特朗普的观点。艾伦的兄弟就这份据称存在的宣言通知了康纳迪格州的执法部门。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从宣言之中可以看出艾伦持有极端的反基督教观点。特朗普接受 CBS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他曾经是一名基督徒信徒，后来就变成了反基督教者，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说根据他写的内容来看，他经历了很多事，他的兄弟曾经向警方投诉过他，他们还报了警，他的姐姐同样是向警方投诉过他。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他大概是一个病得很严重的人 ,a pretty sick guy。特朗普还对霍士新闻 Fox News 表示，当你阅读他的宣言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痛恨基督徒，这点是肯定的。调查显示，艾伦曾经参与名为无王日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该活动主要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执法政策，他同时亦都是一个名为觉醒者 The Why Awakes 的组织成员。曾经被评为优秀教师，虽然艾伦曾经涉嫌发动针对元首和官员的袭击，但是他的背景资料显示，他曾经是一名表现优异的专业人士。一个被认为属于艾伦的 LinkedIn 页面显示，艾伦拥有电脑科学硕士学位，并且曾经是私人教育机构 Education 的兼职教师，甚至在2024年12月获选为月度的优秀教师 Teacher of the Month。 宣言自诩为刺客，在艾伦的宣言之中，他将自己封为友好的联邦刺客，并列出了一份针对政府官员袭击的优先顺序名单。他还在文中对酒店安检表示嘲讽， 认为保安人员过于傲慢，完全没有预料到他能够带这么多种武器进入会场。代理司法部部长布兰奇表示，目前艾伦并不配合调查，案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艾伦预计在周一在联邦法院受审，将会面临企图谋杀联邦官员等罪的指控。波兰奇补充说，自己不知道这宗攻击是不是与伊朗有关。波兰奇说，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联邦起诉等着他。而在这宗案之中，代理司法部部长透露了枪手的目标。布兰奇周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节目 Meeting the Press 采访的时候说，看起来艾伦以政府成员为目标，可能包括总统。代理司法部部长补充，他不知道这次袭击是不是与伊朗有关。他说，看起来嫌疑人是以特朗普政府成员为目标，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有哪些政府成员，但是我们会了解到这个是他的目标。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执法部门连夜执行了多项的搜查令。波兰奇星期日接受 CBS 节目面对全国 Face the Nation 的采访时候说，執法部门仍然是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并且和他认识的人交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罗在枪击案发生数小时之后表示，枪手预计将会面临两项指控，包括在暴力犯罪之中使用枪支以及使用危险武器袭击联邦官员。代理司法部部长布兰奇表示，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有助于鉴定31岁的嫌疑枪手艾伦是不是面临更多的指控。除了这两项指控之外，可能还有很多联邦指控，但是这些都取决于他作案的动机和意图。这位代理司法部部长还表示，艾伦将于星期一在华盛顿特区一名联邦法官面前出庭。波兰奇还表示，他预计随后将会是提出正式起诉。他表示，这类暴力事件不会阻止总统公开露面和履行职责。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就呼吁加快白宫宴会厅的施工。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那里发文表示，如果白宫之内建立一个大型安全的宴会厅，上星期六晚的枪击事件绝对不会发生。他说，昨晚发生的事情正是我们伟大的军队、特勤局、执法部门以及过去150年来出于不同原因的历任总统为什么一直要求在白宫之内建造一个大型的安全可靠的宴会厅的原因。他写道，如果白宫有了正在建设中那个军事最高机密宴会厅，这种事件就绝对不会发生。特朗普还强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白宫建造我们的宴会厅，它的建造必须是更大、更安全，同埋防无人机，同埋配备防弹玻璃。我哋需要一个咁嘅宴会厅。咁又系嘅，个宴会厅喺白宫入面，保安肯定系好好多㗎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看看中共国人 又扬威海外的消息，有两名中共国人涉嫌制造每日能够生产800磅冰毒的制毒厂在美国被拘控。消息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4月27日解封起诉书，指控今年2月被捕的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建造冰毒生产线。41岁的崔伟峰疫音和26岁的庞凡都是疫音，涉嫌策划并参与了一个高度组织化技术导向的冰毒生产工厂和走私网络。根据起诉书称，两名被告被控三项重罪，包括串谋分销甲基苯丙胺，即是冰毒，串谋进口用于制毒的前体化学品，以及实际进口冰毒。案件的核心在于他们在过去一年之内和化学家以及工程师合作设计研发还建造一套工业级的冰毒生产系统，试图将冰毒制造推向规模化以及自动化。控方指出，该系统被设计为一套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每日最高可以生产400公斤，接近882磅冰毒。被告不单止开发设备，还提供了从组装到实际操作的全套技术支援，甚至承诺为海外客户提供支持、维护和零件供应。检察官形容，这种规模的毒品生产如果流入市场，将会对公共安全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卧底行动揭露交易细节。消息透露，案件的突破来自美国缉毒局 DEA 主导的一项卧底行动，长达8个月的时间，一名假扮毒贩的线人和两名被告频繁联系，讨论设备订制、化学品供应以及技术细节。录音显示，崔文峰具备快速量产和更新设备的能力，除了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为客制化毒设备之外，亦能够在30日内推出改良版本。他同时提供从组装和操作的完整培训体系，并声称可以为一名位于危地马拉的毒贩提供持续的零件供应以及现场技术支援。在2025年6月5日的一次会面之中，崔文峰声称自己拥有大量的回头客，并且可以提供数百公斤的前体化学品供应于合成冰毒。随后在6月17日的会议上，他进一步透露原型设备已经可以运作，而庞凡就表示完整的设备将于7月准备就绪，每个生产周期最多可以生产出800公斤冰毒。在会议期间，两人还提出了出售40公斤甲胺盐酸盐，亦都是受控的化学品，并报价4000美元，承诺可以从中国运到纽约。在翌日，崔文峰向相关人士发送了他的技术可以生产物质的化学成分截图，其中明确包含了冰毒 CAS 的编号。在2025年8月，被告已经开始安排将前体化学品运送去纽约。详尽的技术文件和设备蓝图。调查显示，该团队不单止贩卖设备，还建立了一整套标准化技术体系，他们制作并分发详细蓝图、设备清单和操作手册，内容涵盖如何将各类装置组装成完整的实验室，以及具体的制毒流程。文件之中列出了数十种关键的组件，包括不锈钢反应器、冷凝器、储罐、防爆泵、 制冷同埋氢化系统、气瓶、离心机同埋压缩机等。此外，仲有一份长达近5000字嘅操作手册，详述咗温度控制、化学反应步骤同埋实验室条件等细节，显示出该系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嘅工业标准。喺2025年12月，整套设备制造完成之后，被告指示将佢运往欧洲某个港口。货运记录显示，呢批设备总重量达到2.1公斤，体积接近200立方米，由上海港分装多个货柜运出。崔文峰仲曾经向他人发送装柜现场的照片，并宣称呢套全自动化设备代表全球化学工业的未来。在2026年2月，欧洲执法人员成功在一个港口查获呢批设备。在同一时间，两名被告在2月2日在纽约市被捕。根据美国法例，串谋分销冰毒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而涉及前体化学品的进口和相关串谋罪，最高可以判刑20年。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中共国一名黑客从意大利被引渡回美国受审，一名被中共国安部上海国安局指挥的黑客被从意大利引渡回美国。在星期一4月27日，这名中国男子在侯斯顿出庭受审，他被控9项控罪，其中包括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发动网攻，窃取美国 COVID-19 研究的机密。在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发布了新闻稿，称这名34岁中国公民徐泽伟在4月25日被引渡回美国，已经在侯斯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目前仍被羁押。在4月30日上午10点30分将由美国地方法官贝纳特主持徐泽伟的拘留听证会。徐泽伟被控9项罪名，涉及在2020年2月到2021年6月期间参与网攻活动，其中包括代号为合的大规模网攻，波及全球数千部伺服器，超过1.27万美国机构受害。司法部表示，其他网攻行动仲包括在疫情高峰期针对美国的 COVID-19 病毒研究。徐泽伟和44岁的中国公民张宇一起被起诉。根据法庭文件，中共国家安全部 MSS 上海国安局 SSB 的官员指示徐泽伟实施黑客攻击。起诉书仲称 MSS 和 SSB 是中共负责国内反间谍、非军事对外情报以及部分政治和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徐泽伟实施网攻时，据称受雇于上海细岩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指控，细岩是众多为中共政府进行黑客攻击的辅助公司之一。摄取 COVID-19 研究成果，中共是幕后黑手。根据法庭文件，在2020年初，徐某和他的同谋针对美国的大学免疫学家和病毒学家发动电脑入侵行动。这些机构当时正值进行 COVID-19 病毒疫苗治疗和检测方面的研究。据称，徐某等人向负责监督和指挥这些黑客活动的 SSB 官员报告了他们的活动。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起诉书仲指徐某喺2020年2月19日左右向 SSSB 官员证实，佢已经入侵位于德萨斯州南部地区一所研究型大学嘅网络。起诉书仲称喺2020年2月22日左右，呢名 SSSB 官员指示徐某攻击并访问该大学从事 COVID 病毒研究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特定的电子邮件账户。据称徐某后来向 SSSB 官员确认他已经获取这些研究人员邮箱的内容。起诉书进一步指控，自从2020年末开始，徐某和他的同谋利用微软 Exchange Server 之中某些漏洞发动了网攻，这个是代号合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的核心。该行动目标是全球数千部伺服器。司法部新闻稿仲显示，徐某涉嫌利用微软 Exchange Server 漏洞，而网攻的受害者包括位于德萨斯州南区另一所大学和一家在全球设有办事处包括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徐某和同伙入侵运行微软 Exchange Server 的伺服器之后，安装了 Web Shell， 从而实现了远程控制。起诉书还说，这些 Web Shell 是当时合行动者所持有，与之前的 COVID-19 研究入侵事件类似。徐某和张某据称在 SSSB 官员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共同实施了合入侵行动。例如起诉书指控，在2021年1月30日左右，徐某向张某证实了他已经入侵另一所大学的网络。随后在2021年2月28日左右，徐某据称向一名 SSSB 的官员汇报了他入侵成功的案例。根据指控，这名 SSSB 官员随后指示徐某从另一名 SSSB 官员那里获得他成功入侵案例的清单。起诉书还指控徐某和他的同伙未经授权访问了该律师事务所的网络，从而得以从邮箱之中摄取信息，并搜索有关特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政府机构的信息。据称他们搜索的词包括中国消息来源、国家安全部和香港。在2021年3月，微软公开披露这次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发起的网络攻击行动。在2021年3月，微软和其他行业合伙人发布了检测工具、补丁和其他的信息，来到帮助受害实体识别和缓解这次网络安全事件。此外，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亦都联合发布关于微软 Exchange Server 系统遭到入侵的联合公告。截至2021年3月底，某些运行微软 Exchange Server 软件的美国伺服器上高仍然残留着数百个 Web Shell。 在2021年4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一项经法院授权的行动，旨在修复数百部因为被核行动而易受攻击的美国伺服器。在2021年7月，美国和他们的国外合作伙伴确认中共国安部是核行动的幕后黑手。 FBI 警告中共黑客，美国影响力远超各界。徐泽伟在2025年7月3日在米兰马尔彭萨机场落网，美国南德州地区法院随即解封一份九项指控的起诉书。德萨斯州南区代理检察官马克在周一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今日徐泽伟将站在联邦法庭上高， 为他触及美国科学和安全核心的罪行接受审判。他涉嫌窃取我们大学的 COVID-19 病毒研究成果，而当时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成果。他表示，美国执法部门历经数年跨越各大洲，才最终促成引渡行动，并对疑犯进行审判。美国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在新闻稿之中表示，美国致力于追捕那些窃取美国企业和大学信息、威胁我们的网络安全的黑客。联邦调查局负责网络犯罪部门的助理局长莱瑟曼在新闻稿之中表示，徐泽伟的引渡表明了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力远超美国各界。莱瑟曼说，徐某将因为他在合组织之中涉嫌的角色接受审判，该组织负责执行中共国家安全部指挥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导致超过了12700家美国机构的系统瘫痪。他是中共政府用来掩盖他们网络行动的众多承包商之一，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承包商亦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他还表示， FBI 感谢意大利执法部门的同事，特别是意大利邮政警察，正是他们的合作促成了徐某在米兰被捕，并将他引渡回美国。九项刑事指控。徐泽伟总共面临九项罪名，包括共谋实施电信欺诈以及两项电信欺诈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共谋蓄意损害并非法进入受保护电脑以窃取资讯，实施电信欺诈和身份盗窃，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两项非法进入受保护电脑以窃取信息罪，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囚5年。两项蓄意破坏受保护电脑罪，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以及一项加重身份盗窃罪，最高可以判处2年监禁。而他的合谋张宇仍然在逃。咁讲返呢两单案啦，咁第一单案呢，嗰两条友喺美国制毒呢，就叫做抵死㗎啦。因为现届嘅 Donald Trump 政府啊，对呢啲咁嘅贩毒行为啊，恨之入骨，而得将呢啲贩毒制毒嘅人员连根拔起啊。你睇下 Donald Trump 喺年初拘捕委内瑞拉马杜罗嘅时候，用啲乜嘢行动？用到最精良、最先进的美国军队啊，包括太空军整体作战，可谓不惜公本做俾全世界睇。最拉尾压翻美国的就是由 DEI 的人员将佢哋押送落机，而呢两名中共国人啊，竟然喺美国境内准备制毒，仲系自动化生产。你叫 Donald Trump 政府怎样容得下你呢？ FBI 真正要查案，你们这班友是没得走的。所以这两条友顶风作案，那就当然是抵死了。另外那名中共黑客啊，虽然不是直接受雇于中共国安部啊，但是都是算受雇于中共国安部的外围黑客组织。因为他们做得嘢，所以就可以吃这啖饭。正所谓出得嚟行就预咗要还，既然吃得这啖饭，你们都可谓有今日啦。睇返今时今日的地缘政治局势，再听听 FBI 联邦调查局负责网络犯罪部门的助理局长莱瑟曼的发言。他是借引导你徐泽伟这个案例来到彰显他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力是远超美国各界。今次是借你人头一用，杀一儆百，警告帮中共做事的黑客，切勿以身试法。那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 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